这就是为什么师父说末法时期必须要用神通力来劝导众生学佛念经。真的很可惜，现在还有很多人不信因果，很多人甚至不屑于静下心来好好看一看恩师的节目，听一听师父到底是在说什么。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恩师慈父。弟子昨天参与了共修学习《白话佛法》第二册第42篇，运用智慧德能，调节调柔寂静。师父在文章中指出，现在的人不是你简单的给他讲一件在生活中发生的真实的神奇的事情，他就会立刻接收这件事实的存在。因为现在世上假的东西太多了，谎言已经是铺天盖地了。所以必须要用神通力来劝导众生学佛念经。一个有神通力的人会在自身身上显现出百种身相。师父是有法身的，是菩萨的神通力，可以通天地人，也可以知道三世因果。实际上，我对这段话是深有感触的。现在的人的确不是你给他讲了一件真实神奇的故事，他就能立刻接受这件事实的存在的。我曾经多次尝试过度化身边有缘众生，特别是放生以后乘坐出租车，有的司机会问我在干什么，我就跟他们说我去放生，然后顺带就跟他们说了放生的好处、学佛的好处和佛法的真实不虚。我发现很多司机都是信佛的，家里老人信佛，他们也尊敬佛法，车上也普遍有佛像挂坠等求平安。他们也曾经给我聊起家里老人虔诚信佛一辈子，遇到劫难却神奇消灾延寿，家中的一头猪却替代老人死去等很多神奇的故事。但是要深入给他们介绍佛法，让他们相信灵魂的存在和菩萨的真实不虚，难度却非常大。他们对佛法的理解只存在于简单的心诚则灵，只要心中有佛就可以了。对于我的吃素，很多人不置可否，但看得出心中很有疑虑，觉得应该荤素搭配才有营养，再说植物不是也有生命吗等等，心中疑团丛丛。可能我也是笨嘴拙舌，在车上短暂的时间没法跟他们简要地讲明心中的疑惑，也是有点遗憾。不过从中可以看出，现在的确是末法时期，多数人善根佛缘越来越浅薄，哪怕尊敬佛法，但是要让他们意识到佛法是超越科学的存在，可以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帮助找到内心的平静，却实属不易。因为儿子脑病，我在同病的那个家长群多次试图度化同病相连的家长，难度却相当大。经常说了没几句，就有家长出来不屑地说，信佛治病能好，那还要医院干嘛？随之引来一大堆附和。还有很多家长说，我从来不干什么坏事，怎么还生了这样的孩子？我已经不再相信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都是假的。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举不胜举，相信师兄们在渡人的过程中也经常遇到。可见师父说的非常对，末法时期必须要用神通力来劝导众生学佛念经。而事实上，师父的神通力也经常被很多不了解情况、比较执着的其他法门佛友所诟病、诽谤。这样的偏见让我们听了很难过。实际上，师父的神通 和民间以为的那种古灵精怪的神通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自己就有过很深刻的体会。当初因为儿子的病在医学上无法治疗，我内心非常痛苦。婆家也信佛，但是是民间的那种做法。当时我孕期就查出胎儿小脑异常偏小，但是复查又说没事。在极度的担心下，公婆走访了民间各种所谓的神灵，他们说的也准也不准，说我孕期会出三件事，这个说对了，但他们说孩子出生以后没问题，这个就没预料到了。当时还给我画来很多符咒，烧了以后在我身上熏了三次，然后让我喝下。为了孩子，我什么都肯做，非常配合。没想到孩子出生以后还是发现罕见的脑病。此时我痛苦不堪，我自己大街小巷去算命，到处打听哪里有神婆。有一次到了一个据说很灵的师傅那里，他问了我和先生的名字，然后就在那拆笔画，给我算了好几条，居然没一条准的。后来还想让我捐一点钱，我赶紧落荒而逃。后来我又去了一个自称观音菩萨的神婆那里，亲眼目睹烧香以后那个人声音都变了。我跪在那里问孩子的事，没想到他居然说孩子是感冒，回去喝点符咒就好了。我虽然礼貌地给了100块，但是出来以后的绝望无人可以想象。难道真的没有人可以看到孩子的因果了吗？是否世上真的没有神灵存在？那我这个孩子该怎么办？依靠医学是治不好他的脑病的，我该怎样继续在这痛苦的人间苟延残喘？接下来我还经历了上网找人算命，请朋友的朋友帮孩子看，结局无一例外都令人大为失望。后来我反思了一下，并不是没有人可看准，只是我找到的可能都是平庸之辈。但是即使有功力高深的大师可以看准孩子的命，但是他也不能也没有办法帮我的孩子改变命运。感恩菩萨不离不弃，后来有两位学佛的师兄帮我在求助的帖子后面留下了恩师的博客，打开以后命运从此改变。我那时心脏不好，严重失眠，走在马路上随时感觉自己要晕倒，和人聊天经常感觉灵魂游移，似乎不是我自己。可是打开博客时，正巧就让我看到一篇关于心脏不好怎么念经的文章，这难道不是菩萨保佑吗？在我虔诚的诵读大悲咒和心经不到一周，我的失眠已经完全好了，睡了这么久以来最香甜的一个觉，并且心脏也已经明显好转，心率已经基本降为正常。后来我开始听恩师的节目，恩师的节目在我的眼前打开了一个闻所未闻神奇无比的世界。不论男女老少，各种种族，各种区域，不论是问健康、婚姻、事业，甚至啥时候卖房、啥时候生孩子、家里的风水、婚姻的状况，恩师都能详尽并且无比准确地回答。最主要的是，不论人间遇到的任何痛苦，最后恩师都能给出解决方案，教人念多少经文组合小房子，放生多少鱼，许愿吃素，鼓励众生只要努力，他的命运都能改变，问题都会解决。写到这里，我的眼泪又下来了。这就是菩萨的真正的大神通， 不仅可以通天地人，可以看三世因果，而且以无比的慈悲和神力，还可以告诉我们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忏悔自己的业障，迎来自己崭新的人生。我们何其有幸遇到恩师，闻到正法。真的很可惜，现在还有很多人不信因果，很多人甚至不屑于静下心来好好看一看恩师的节目，听一听恩师拼尽了他的力气，耗尽了他的身体，发自内心的呐喊，听一听师父到底是在说什么。神通只是一个基础，一个过渡，是菩萨和恩师引导我们走上佛道的一个引桥。恩师在这篇文章的后面，如往常一样，也为我们开示了涅槃正路。如果想修成菩萨身，得到法身或神通力，要记住几个基本点。一，菩萨不见人过，菩萨永远看不见人家的过失和过错。二，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三，无心。恩师教我们学习菩萨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一步一步了解菩萨跟我们人的差距在哪里。恩师教我们首先要正修境界，学菩萨的境界，要清净心地，然后开发智慧，心静才能开发智慧。修心修行最好的方法和智能，就是用尽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调节、调柔、来寂静。恩师告诉我们菩萨的境界，让我们学习菩萨，拥有慈悲心，要修心地，心地要善良、柔软、谦逊、谦卑，要随顺，要不着，要纯善，要润泽，要宽阔，要广大，要坚固，要明胜。恩师和历史上那么多诸佛菩萨受尽千辛万苦，下到娑婆世界来救度我们有缘众生，让我们改变当下的命运，只是一个基础，一个影子，让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立刻就好，马上就好。实际上他们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帮助我们去除我们的无明，调伏我们妄动的一颗心，去除我们各种我执他执，恢复我们本有的智慧德能，最终引导我们发愿走上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路。恩师和诸佛菩萨的慈悲，经常一次一次让我们感动得泪流满面，和师兄们共勉，我们定当不负师恩，逐渐走上涅槃正路。弟子分享，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求观世音菩萨原谅，求诸佛菩萨龙天护法菩萨慈悲原谅。